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大家好，又到柳暗花明的时间了。4月25日好快就到。今日同大家回顾在1999年27年前的4-5万人大上访，它的历史性和启蒙意义。事件的起因是简单不过的，就同大家回顾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当时何兆优在天津一家刊物无憾法轮功，法轮功学院去讲明情况时遭到武警毒打和绑架。当法轮功学院去天津市政府反映情况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这里没有许可权解决问题，你们如果想解决问题，那就要去中南海。又说北京公安介入这件事，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够解决问题。天津官员答复的时间是1999年4月24日凌晨1点几。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院才决定去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反映情况。在中国大陆，信访亦称为上访。在文革后，为了处理历次政治运动中积压的大量冤假错案，建立了上访的制度。在4月25日，法轮功学员要去信访办反映情况的消息被迅速传递开去。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的学员的正常学法练功受到当地政府的骚扰，去信访办反映情况，从而解决干扰修炼的问题。这个就成了上访的初衷和期盼。听到要去信访办，不理是什么的职业，身处哪里，有什么个人的困难，很多法轮功学员义无反顾地都去了。学员在路上所有食住交通费用都是自己出的，他们三三两两，有些结伴而来，有些是一个人去。他们从四面八方向信访办汇集。在4月25日到信访办的法轮功学员估计有10000多人，还有人说有30000人。他们没有口号亦没有标语，是很有秩序。在问题得到解决后，他们就离开了，地上都没有留下一片的纸碎。这个事件震动了全世界，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和平理性的维权事件。这个是一群什么的人呢？军队警察的纪律要求是非常的严格。在425上访里面，有现役的军人和警察，他们里面还有中科院的有教授、博士生、研究生、大学生，还有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这一群都是无知的人吗？用迷信给他们扣帽子能讲得过去吗？中央部委当中亦有人来，在普通人看来，这些人的地位是远远高于普通百姓。但是他们和天南地北的法轮功学院站在一起， 佢哋中仲有年迈嘅老人，有朴素嘅农民，有抱住孩子嘅妇女，有身怀六甲嘅孕妇。一日嘅时间系极其嘅短暂，然而喺呢一日信访板外面企住嘅呢一啲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嘅高境界行为，喺中国近代史上系未有过。为咗少去厕所，佢哋尽量少饮水、少食饭；为咗唔干扰交通，佢哋连盲道都让咗出嚟。佢哋唔食烟，但系警察丢嘅烟头都被佢哋执起。有警察喺佢哋走后指着干净嘅地面话：你哋睇，呢个就系德行。有睇到呢一景象嘅北京市民话：中国系有希望啦。当法轮功学员平和咁反映情况时，喺下午3点几，时任中共党魁已经死去嘅江泽民坐住防弹车喺中南海周围神秘咁转咗一圈后就走啦。通常嚟讲，无论系边个睇到咁样嘅一群高质素嘅人，都会心有所感。然而，江泽民冇正常理性嘅思维，对权力嘅控制欲妒忌心系极强，更见不得一啲有独立想法嘅人。二四二五上访嘅上万人，系坚持自己嘅独立，表现出咗极强嘅独立自主。佢哋唔似中共嘅党员，见到上级就非常嘅卑微同顺从。佢哋有自己嘅思想，有自己嘅坚守。呢啲嘅人对社会嚟讲，应该系最让人放心噶。一群威武不能屈嘅高质素人民，正系国家社会稳定嘅基础。四二五事件嘅当天，和平解决开创咗老百姓通过和平理性嘅方式，同政府通过对话解决矛盾嘅先例。国际媒体对于呢件事系给予咗高度嘅评价。一位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的华人对这件事的评价，他说：中国这个民族是一个顺民和暴民的民族，他不做顺民就做暴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亦没有非暴力运动解决问题的事情。事实上，这一日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中国人是愿意走非暴力的路。事实上，法轮功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民族性。这个评价是名副其实。对中共头目江泽民而言，他中意看到的是顺民，而怕见到嘅系暴民。尽管中国嘅宪法上写住中国人有呢个嗰个嘅自由同权利，而实际上呢啲权利或自由都喺中共嘅掌控里面，讲剥夺就剥夺。喺中共病毒疫情封城嘅近3年里面，中共再次展现佢嘅极权专制统治，全世界都睇得好清楚。喺四二五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嚟嘅风貌，让中共极为胆怯。法轮功学员面对强权唔低头，系唔愿当顺民嘅表现。佢哋面对暴力唔以暴自暴。而是他们不是暴民，他们只是为天赋人权而坚守，他们坚守的又是普世价值中的信仰自由，这个是他们最基本的诉求，亦是对社会中所有人都有益的诉求。江泽民拥有党政军最高大权， 据报道，四二五当日佢布置咗武警，准备武力镇压法轮功学院，污蔑法轮功嘅何造优喺便衣嘅保护下，亦到咗现场。但系法轮功学院冇一个同佢理论，更唔使提系冲突啦。有啲假扮法轮功学院嘅便衣，试图煽动大家喊口号，但系法轮功学院冇理佢哋。江泽民、罗干呢啲人实在揾唔到使用暴力嘅藉口。面对坚持真善忍嘅民众，中共嗰一套专政嘅理论喺法轮功学院身上根本揾唔到着力点。一位前中共中纪委监察员表示，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领导人，当一件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正常的想法应该是先搞清楚是谁做了什么，要探究为什么要做，最后再决定怎样去办。但是这种正常的思维在中共身上是行不通的。迫害元凶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三个月后他们就对法轮功开始了异常残酷的迫害打压。在面对强加的不公时，法轮功学院彻底体现了坚忍、坦荡和平和。在随后27年遭受残酷迫害的过程里面，在和平申诉得不到公平审理的时候，在面对血腥屠杀的时候，在面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却得不到理解的时候，他们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大善大忍的胸怀。法轮功学院27年前这一日的所作所为，被后世人们留下了永远的参照。在面对强权迫害时，善良的人们不能够沉默，人们是需要站出来，哪怕就是一句话都不讲，就这样静静地站在这里，这样就可以展现真相。到目前为止，法轮功已经传播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内外的铺张，支持议案和信函达到6000多项。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在四二五当日发生的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已被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球各地出版发行，是翻译最多的外文的中文书籍。27年来，全世界的法轮功学院在中共驻外的使领馆面前，向民众展示功法和讲真相，继承的就是四二五这种形式和传统。在现今人们的口耳相传，四二五已经成为和平理性的象征，人类道德的丰碑。在27年前的4月25日这一日，因为天津市公安非法走捕练功的民众，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上访反映情况。这次的和平上访被国际社会称赞， 开创咗中共政府同民众和平对话嘅先河。身为其中有参与上访嘅法轮功学员，回想起上访嘅情况，仍然系热泪盈眶。其中有带住14岁嘅女一起上访嘅法轮功学员，下面系佢嘅叙述。1999年4月24日系星期六，有电话话俾我知要到北京营救被非法走捕嘅天津学员。想去嘅话，听日嘅租车喺边度停靠，几点出发？喺当日，我哋夫妻两人就话俾所有练功点嘅学员知道。喺嗰时，电话喺农村仲未普及。我哋系骑单车上门话俾佢哋知嘅。喺夜晚，我哋开始准备出门嘅嘢，有点心、水壶等。14岁嘅女将佢平时翻学带嘅小水壶，亦装入我哋嘅背包。我哋惊讶咁问佢：你系咪一齐去？我哋并冇打算带佢去，因为我哋系六四嘅见证者。早知道咗嗰个血雨腥风嘅惨无人道，呢、这个屠杀先刚过去12年，会唔会再屠杀一次民众？呢、这个冇人可以预见。于是我哋就劝咗佢话：你唔好去啦，嗰度可能架住机关枪，可能有坦克埋伏噶。如果爸妈翻唔到嚟，你就投奔姑姑同姨妈。个女坚决咁回答：我唔怕，我亦系大法宗嘅一员。就咁样，我哋只好答应带住佢，就俾咗佢200蚊，话俾佢知，如果走散咗，就用呢啲钱翻屋企。喺去北京嘅一辆大客车上，碰到我嘅婆婆。佢手挽住一个小布包，嗰、那个系农村老太太嘅标配。活到将近70岁嘅佢，最远亦只系去过县城。佢系同同村嘅另一位老年学员行路赶到县城噶，因为佢哋唔识得踩单车。大约上昼嘅8点左右，我哋喺长安街落车。居然是有警察引领我哋到新华门嘅红墙嘅外面，后来先至知道呢、这个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布下嘅一张罪恶大网。喺行人道上陆续而来嘅学员，佢哋都好有秩序咁企喺行人道上，大约企咗有3-4行。我亦睇到我个父母同练功点嘅几个学员企喺一齐，当时大家讲话都好细声。有学员提醒年轻人企喺最前面，老年人攰啦可以喺后面坐坐。大家唔好双手叉腰，亦唔好抱喺胸前。我哋就将呢一啲提醒传递出去。我哋企喺新华南门东边，大约30-40米嘅地方，面对马路上企着持枪军人，大约3-5步就企一个军人。佢哋并唔似喺门口站岗咁样一动不动，佢哋系来回走动，有啲喺度食烟，有啲交头接耳，有啲走到我哋面前。睇我哋手攞住啲乜嘢，亦有啲人睇起嚟係好唔耐烦。而我哋呢一边善良嘅修炼人，男女老少都好安静同平和咁企喺度，冇人表现出烦躁同焦虑。从早上8点到黄昏要食嘢嘅时候，大家互相传换食物，你俾我点心，我俾你鸡蛋等等。大约在下午4-5点，新华门那边突然喧闹起来， 能清晰咁听到人们热切招呼，有声音话朱总理，亦听到佢身边嘅工作人员话唔能够都聚喺呢一度，你哋派几个代表入嚟谈谈。有人高举手就话我去，但睇唔到具体去咗几个人。人群少少动荡咗一阵，马上又平静落嚟。大家互相鼓励，都话代表唔出嚟，我哋绝对唔会走。我哋本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系一个老北京人，60几岁，佢从行列里面挤过嚟，逐个咁通知话，大家散开嘅时候，顺着长安街往西走，我哋嘅集合地喺某某汽车站。天黑啦，路灯亮起嚟，大约7点钟，人群中传嚟学员嘅声音，话大家互相转告，佢哋答应我哋嘅要求啦，天津放人啦，大家翻屋企吧，要将地上嘅垃圾执起带走啊！惊人嘅一幕发生咗，大家就一起弯腰低头揾自己脚下嘅指示同食物残渣，甚至对面军人丢嘅烟头，我哋都执起嚟，然后马上静静咁离开。我哋夫妻拉着个女，一边寻找双方嘅老人。最后我哋6口，包括父母、婆婆，我哋夫妻两人同个女，我哋相互靠近住，一路向西快走。将近70岁嘅3个老人紧紧跟随我哋嘅步伐，连少嘅女都冇丢队。从新华门到某某嘅汽车站，大约有0.5公里，中途唔理老少学员都冇休息，大约1.5小时到咗集合地。大家都唔觉得攰，仲好精神。事后想想，这个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来的时候不知道返回的时间，就没约好回家的车，所以辅导站站长和几个学员跟车站主管商议租车的事，车站终于给我们配了5辆的大客车，我们院所有学员都上了车，除了几位住在北京亲友屋企的辅导站站长夫妇，虽然北京有地方住，但亦跟大家回去了。之所以将这个车站名字引去，是因为车站主管被我们所感动，他没有收费，是义务送我们的。汽车刚刚发动，就听到天空中雷声滚滚，雷电伴随着我哋嘅大客车，2个小时就到咗县城。站长嘱咐住喺县城嘅学员，将农村嘅学员接到自己屋企住一晚。呢个时候雨点开始落啦，等我哋赶到家，刚打开家门，大雨就倾盆而下。好多年啦，都冇遇到过5一假期前落咁大嘅雨。后来听讲，当时好多地方的公安都应上级的指令去北京接上访的大法学员，我们院亦派了2辆车，但是一个人都没有接到。据说我院的公安因此还受到上级的表扬，被认为我院没有人去上访。4、25是礼拜日，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学员学生都没有耽误翻学和工作，他们都说修炼路上苦，而我修炼30几年了，只感到幸福和无尽的感恩。感恩此生经历伟大的时刻，感恩师父为弟子们细致入微的安排和精心保护。4、25事件是举世瞩目，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上访事件。几位知名政论家 各自分享了对这件事的感想。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中国人民对他们意见自由的表达、普世价值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应有一个与生俱来并得到法律社会保障的尊严。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四二五上访。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法轮功学员嘅四二五上访。是在中共统治内第一次这么大规模而且有秩序的上访，对中国人民起到了历史性的启蒙意义。超过万人上访，不仅震撼了国际，亦让在场警察竖起大拇指。他们说，你们看他们的德行，这个就是德。然而平静落幕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却暴跳如雷，他以一人之力在政治局其他成员全体的反对下，成立了610办公室，在7月20日迅速发起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并下达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资深时政评论人桑普表示，当时经过内部的周旋，释放了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但江泽民很快成立了专门镇压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滥捕，迫害的惨烈是笔墨都难以形容。咁和平的团体都要打压，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这个亦凸显出中共的邪恶、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事实上，法轮功学员多数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他们遵循真善忍，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对政权是不感兴趣，而他们的诉求亦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基本诉求。但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风貌，却让中共极为的忌惮。此外，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直言，他说因为中共的本质就是土匪流民，法轮功遵循真善忍，简单来说就是好人。他们的流民基因注定是无法接受法轮功的真善忍，亦自然无法面对和平理性的上访活动。桑普又表示，大家都不认识中共的恶行，觉得他只是一个强国，但中共将人性最恶的地方发展开来，与最坏的马列主义结合在一起，完全是无神论，跟所有信仰为敌。而法轮功信仰真善忍，他当然是恨之入骨，因此就发出取缔法轮功的命令，并要完全打倒。此外，宋国成又表示，到今天为止，中共依然将法轮功正面的力量扭曲成反共产党，他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来定义法轮功存在的意义，将人民自由合理的诉求扭曲成对共产党统治权威的挑战。中共政权的本质是难以唤醒他对人性的尊重、生命价值的尊重， 因为佢就系从压迫同欺骗人民嘅方式嚟获取力量。冇一个违反人性、剥夺自由、忽视人类价值嘅政权系可以维持噶。任何一个历史上嘅政权都必须符合人性嘅标准。任何违反人性嘅政权可以停于一时或统治一段时间，但喺历史长河中绝对唔可能长存。中共瓦解系历史嘅必然。佢咁残暴对待法轮功学员，忽视同打压人民生存，佢垮台只系时间嘅早晚，瓦解系历史嘅必然。桑普又认为中共解体是历史的必然。世界上没有一个独裁政权可以千秋万代，中共一定是会解体的。我在世界各地就好像香港、台湾、欧洲、美国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派发报纸或真相资料。这种力量是非常庞大的。这个力量的庞大不在于他的刀枪武力，而是他们共同的信仰。即便在中国这么暗晦的地方，人民亦会收到真相的信息。他们心里都清楚知道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如果可以有勇气地坚持下去，我相信法轮功会在不同地方茁壮地成长。最后，宋国成又表示，法轮功已形成一个能够唤醒普世价值、不断弘扬人性善嘅一面嘅持续性力量。呢个对于人类嚟讲，永远系具有启迪、启蒙同启发嘅三个意义。四、二、五，让越来越多嘅人了解到法轮功。知道了真善忍，亦让更多人看清中共邪恶的本质。尽管中共迫害仍然在继续，但正义的声音已经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响起。自从1999年以来，每年的4月25日对于中共都是敏感日。他特别的紧张，要花大量的人力将法轮功学员看管起来。其实法轮功学员大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平时他们只是踏实的工作，照顾好家庭，服务于社会，同时按真善忍这个普世价值来提高自己的身心境界。修炼人对权力、政权根本是没有兴趣。中共为什么这么怕四二五，这么怕法轮功学员呢？中共一向战天斗地，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人。他一直担忧政权的不保，做的坏事会遭到制裁。现在他昔例来饮，一边自夸强大，一边又将所有人都视为异己或斗争的对象。事后有人说，你们政治上太幼稚。其实当时去上访请愿的人群里面，中青年以上的人都经历过文革、六四等等。中共怎样残酷对待中国民众？但是大家相信做好人是没有错，讲真话是没错，遇到不公，人是有讲话的权利，就抱着这么坚定朴素的一念，而没有其他复杂的计算。中国人不跟党走，要跟住天理走，要做回符合普世价值的正常人。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说明中国人不再生活在中共制造的恐惧里面，有了独立的思考，并且敢于维护天赋人权和自由。中共一贯靠制造恐怖、传播仇恨来控制中国人， 而四二五就好似喺中共嘅恐怖黑幕上撕开咗一道口。当睇到不可一世嘅中共遇上咗坚韧如面嘅法轮功，人们内心对中共嘅恐惧开始消解。呢一切喺中共嘅眼里都好似触动咗佢嘅命根。佢点解唔怕唔受恨，并要除去法轮功而后快呢？从1996年禁书同暗中喺全国范围搞先定罪后搜集证据，喺各地骚扰练功嘅群众，到1999年公开迫害法轮功，2001年推动自焚骗告。2002年开始大规模活摘器官产业，中共同时亦相继对人权律师、公民运动人士、因各种原因被逼上访的民众、调查疫情的记者等等找捕、刑拘和判刑。中共每年的维稳经费已达天量的数字。中国的警民人数比例高居世界的首位，电子探头人脸识别系统遍布城乡街道、机场、车站、港口、地铁和交通要道，大数据监控是无孔不入。人在做，天在看，一切中共制造的敏感日都将随着中共的消失而消散。回顾历史，周厉王消除了国人的议论，仅仅3年之后就被国人发动起义推翻了。因为是天理使然，中共在全世界面前露出獠牙后，遭到民主社会的围堵。在中共跌入坟墓的前夕，可贵的中国人快快三退，即是退党、退团、退队，免受陪葬。然后我们拭目以待，见证重大的历史翻页。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